们的救主。当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当我们在罪恶中挣扎的时候，主耶稣，你来到这世界上，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盼望和全人的救赎，让我们依靠你的，都靠你得救。主耶稣，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了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在你的面前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你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年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当2006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引导我们新的一年的道路，让我们靠着你在新的一年得胜，让这新的一年我们深深的在你的话语中扎根，我们爱你更深，我们渴慕你，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儿女，在新的一年都蒙你的同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引导和带领着我们的教会，引导和带领着我们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的走过的道路都溢满了脂油，让我们一路都有耶稣基督的引导和圣灵的伴随。我们来赞美你，把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靠着你的得胜，永远的得胜。也把我们的软弱的身体仰望主，把我们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仰望主，求你的医治降下来，宝血厚厚的涂抹来遮盖，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全家平安，我们的灵命强壮。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神的同在啊，我看到我们很奇妙，我们有三位姐妹，她们开车走了多少个小时我不知道了，但是好像是开到堪萨斯啊，有多少人去过堪萨斯举手，有没有啊？我看啊，有啊，好像真真去过堪萨斯啊，自己开车吗？没有啊。啊，这三位姐妹也很奇妙，她们只有一个半人会开车啊，会开高速公路，有一个可以开全速的，另外一个不会开高速公路的，所以另外一个根本就不会开车，所以他们可以开到那么远。那他们今天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敬拜啊，他们充满了神的同在。在堪萨斯有一个聚会的地点，他们是每一天24个小时在那里祷告的啊，在那里敬拜主的。他们称这个聚会叫“晴雨炉的祷告”。那他们不仅是一天24小时啊，他们是一年360天。啊，所以他们没有一天间断的在那个教会，啊，那个牧师相当有恩赐的一个牧师，啊，他带领了这个教会，啊，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姐妹们去，啊，在休息的时间他们开过去，我们看到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青年的牧区不太一样，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新的一年有新的样式，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7章31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那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什么？弟兄姊妹回答我，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树的根必须扎得深，才能够不被洪水冲走，才能够不被飓风刮倒。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在神的话语中扎得深，他才能够面对艰难的时候，他活出上帝的同在。我们教会已经再过2个星期就3年了啊，其实就1个星期了，差不多就3年了，整整的3年的时光过去了。这3年我们的教会增长非常的快，我们不仅下午有聚会，我们上午也有一批人在 resident 在那里聚会。我们今天上午也有差不多80-90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一起来聚会。刚开始两年将近3年之前，我们有差不多20-30个弟兄姊妹，我们建造了这个教会。在这3年的时间，神丰丰富富的注满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儿女蒙受了属天的祝福，让我们的教会从几十个人到了200多人的，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为此很赞美主。所以我们教会已经像一棵树了，一棵大树，一棵大树。在北威州这个地区，我们的教会差不多人数是最多的了，华人的教会，我们不说美国人的教会， 那么我们这个树究竟我们的根有多深，就是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7:31，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一个帝国，很大的帝国叫亚述帝国，他们在侵略，在搅扰以色列，搅扰犹大。所以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有一天他们的皇帝死掉了，那个叫萨尔根二世，他死掉了。当他死掉的时候，犹大的王叫西西家，这个王是一个很智慧的王，是一个很智慧的王，他就想有机会可以独立了，有机会可以独立了，所以他就不再向亚述王进贡，他靠着埃及的撑腰和埃及的力量，他想走向独立。但是亚述的接班的那个皇帝更凶啊，那个更凶，那个皇帝他就立刻派大兵来攻击犹大城邑和围困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在这种四面交困的时候，他来到了先知以赛亚的面前，他问先知以赛亚，我们是不会灭亡？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敌人很强大，敌人很强大，但是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就会把信心赐给我们。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就告诉了这一段话，他鼓励他，他说我们不会灭亡的，他说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告诉了亚述帝国是攻不破耶路撒冷的，甚至不能够靠近他，在我们面对这种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当先知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敌人被打退了，所有的假神被抛弃了，以色列人民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开始了一连串的复兴的运动。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看第2章第6节到第7节。哥罗西书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第8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段经文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照耶稣基督的话去行，就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生根建造。我们很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在主的爱里边生根建造，向上结果。我记得在我们教会刚成立不多久，华盛地区面临着一次巨大的台风，那个台风的名字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非常大的一个台风，那个台风是从北卡那边刮过来的，据说可能很多的树要被拔掉，所以那天我们教会在亨德尔住的一对夫妻就非常的有爱心，就打电话给我跟师母说你们不要住在你们的家里，你们的家的房子很危险，万一树倒了把你们砸着，我们家的房子住在森林边啊，森林边上那个树很多啊，他们家没什么树，都是一些小树啊，对房子没有危险。所以这个君达弟兄和少兰姐妹就把我们请到他们家的 basement 里住了一夜啊，在他们家的那个 basement 里我们就住了一夜，地下室我们就住了一夜，那是很安全的哈，房子砸倒了地下室都没有关系的。第二天早晨，当飓风过去了的时候，我们从地下室钻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哇，那个场景是很凄惨的，很多的树被连根拔掉。我记得那天我去看苍军弟兄，苍军弟兄院里两棵大树都被拔掉了，一棵砸在他家阳台上，一棵砸在他家的院子里边，其中有一棵树是柳树，我常常去他家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棵柳树是在他们家后院，是非常美丽的一棵树，那个树那个树枝婆说碧绿，哇，那很美的一棵树，巨大的树，那个树起码有几十年的历史，可是那个树连根拔起来，当我看到那个树的根子的时候，我真的是感慨万千，一个外表着看着那么好的树，根子却那样的浅，那样的浅。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如此呢？ 我常常思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这一点我非常的确信。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意向有目标的教会，我也非常的相信。我们教会里有一群爱主的服侍主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两三年过去了，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多少的得着，我们想一想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究竟是多么的牢靠。你的祷告神垂听吗？你是每一天清晨或者晚上你都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吗？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是主啊，不是你有问题，是我有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树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人的生命其实在外边看着很强壮，但他的根却非常非常的浅。我就想到你们这个牧师的生命，这个牧师是个年轻的牧师，我信主今年十几年，十五六年的时间。我常常我受过四五年的神学的训练啊，在这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神学院里训练，我现在还在神学院在继续的深造。但是我常常想，在三年来我每一天忙上帝的工作，忙教会的工作，我有多少时间是亲近主，我有多少时间在圣经中深深的下功夫。今年年底神给我一个警告，我生了一场病，这场病不大也不小啊，不重也不轻，我躺在床上躺了六七天的时间啊，发高烧。所以很奇妙啊，人一有病啊才觉得自己不行啊。在这有病之前，我觉得我什么都行，在教会我什么都会，我可以讲道，我可以弹琴，我可以陪弹，我可以辅导啊，我也可以探访，我可以宣教，我什么都会。而且教会每一年的计划我都定得很细很细的，每一年甚至连我们财务需要多少我心里都有数。可是当我一生病的时候，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才发现我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亲近我的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当我服侍到一个程度，我忘记了服侍的是谁，我们服侍的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我们的服侍是不是讨他的喜悦。我们没有问他说，主啊，教会你说该怎么建造，我们却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想法来建造教会。所以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的书，我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说主啊，赦免我，在新的一年你让我知道你的心意。神就把这八个字赐给了我，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好像从那个八个字我们看到一棵树或者一个植物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树和植物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往下扎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植物生长的特性是它的根要往下扎，枝要往上长，所以植物生长的特性是那个树要深深的扎在一个好土里边，扎在好土里边。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树木的根部啊，它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不管树木有多大多高，你从一尺的小树到三四百尺高的大树，它身上的重量完全用树根在承担着，树根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它不管恶劣的环境，也不管它生在峭崖绝壁上还是在干旱缺水的地方，它都能够适应啊自如，甚至在刚强的岩石里边它都能够生长。树的根部的力量非常的强，非常强，它有无数的根须可以吸足大量的水分，它吸足那个水分的本身超过它自己需要的一千倍。因此在河岸的两边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栽种的大树，它可以防止洪水的泛滥，防止的洪水的泛滥。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在它的里边生根建造。他的里边，在谁的里边呢？在耶稣基督的里边生根建造，生根建造。所以一个教会的兴旺不是靠一个传道人在这个讲台上供应就够了，也不是靠一个什么名传道名牧师他讲道讲得很好，每天给我们讲道我们就够了，不是的。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的会有很多的毛病，就是我们要去听讲道， 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听你讲到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了，这一天我们就够了，可以足应付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应该主动的向下扎根，我们主动的跟神的生命连接到一起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常常会听到说有一人去削平教会的时候，到那个教会他们去游走教会，说哇那个教会牧师讲的真差，我听不懂啊，那个讲的也很差，那个也不好，哪个教会都不好。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一个弟兄说，哇你的教会不错啊，你的教会我蛮喜欢的啊，我蛮喜欢的啊，我觉得这个教会我是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教会。我说你也不见得适合你，按照你为中心找的教会啊都不适合你啊，或许你来了这个教会就不适合你了，就不适合你了。所以当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一个传道人他讲的怎么样，乃是看神的话语成不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生命根扎得很浅，所以风一吹来就倒了。很多的教会分裂，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发生矛盾，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都是没有上帝的话在其中。今天很多的教会最大的毛病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我们带人信主了很高兴啊，信了主了我们就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每一天看到我们这一年有多少人受洗，我们这几年受洗人是不少的啊，每一年都有几十个人，五六十人啊，多了七八十人，哇受洗哇很热闹很热闹。然后我们经过一个基要真理班，然后我们就把它就结束了，我们不再管它了，我不再管它，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所以这样的教会是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很多的信徒缺乏教导，缺乏栽培，不能够往下扎根，更不要谈向上结果，根扎不深不可能向上结果的，不可能向上结果的。所以在今年，在我们教会今的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看上帝让我们教会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这几天也读了华里克的 Rock Wallen 的那个直奔标杆，那本书我已经读了不下十遍。我们大家比较喜欢读的是标杆人生，对不对？我们这个标杆人生我们很多都读过，可是直奔标杆呢，那是做牧者和领袖，教会领袖必须要读的书啊，那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本书。当我看了他讲到根基啊，他讲到教会的根基啊，啊那是多么的重要。他讲到教会的根基，这个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一个牧师，他说我每一天我都想到每个人对教会都有他的想法。华里克说每个人对教会都有的想法，当你进入到教会，你突然发现教会好多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你就试图改变它。你没有想到这个教会的体制是什么，这个教会的土壤是什么，这个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你可能不太考虑这些东西，你会考虑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他说这个他说，所以华里克说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多么的重要啊！他说你教会要有个目标，你如果没有一个目标，我们很容易被周围的搅扰挫折。说不定你已经感受到以赛亚书所说的我毫无目标的忙碌，耗尽精力竟是徒然空空啊！他说人要有目标，教会要有目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影响到教会向既定的目标去前进。这是他进到教会的时候的经验。今天他的教会有18000人，将近20000人的教会，是很祝福的，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他说雅各书1:8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当一个教会忘记了目标，一个人忘记了他的目标，上帝给他的目标，他一定会走偏路的，或者在原来的地方来兜圈子。他说有一个有目标导向的教会，一旦路线决定了，做决定就容易多了，也减少了很多的挫折。他说先确定你的角色，设计你下一个目标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每一年问你达到目标没有，我今年年底我就问主我达到目标没有，我发现今年一年我没有达到目标，教会也没达到目标，跟我们年初所设定的目标我们差得挺远的。这里边是因为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家庭出了问题，所以很多的事情一出现把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拽走了，拽走了。所以教会的目标持守它，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把它交给主，让沿着这个目标往下走。华里克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大约在他教会成立8个星期的时候， 啊，那个时候他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会友，有一个会友，每一天都得说，我以前的教会是那个样的，你做的事情不对，啊，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以前那个教会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在八个星期的时候，华里克终于他跟这个牧者跟这个会友谈话了。他说如果你要一个像你本来的教会那样的教会，你为什么不回到那个教会去呢？那个教会离我们这里只有13公里的路程。他说那个人就离开了他的教会，他说感谢主，因为他走了，这个教会现在有18000人。他在走的时候，他带走了这个奉献的，他有11的奉献，然后他带走了1/3的人数，但是这个教会没有离开那个目标，是守着上帝给他的目标在往前行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说，当你日目标必须有一群认同这个目标的人，他向着一个目标去前进，如果一群人在一起，他们走了10几个目标的话，这个教会不可能走下去。你像你的家庭，你的夫妻，如果不是一个目标，是2个目标，弟兄想往那里走，妻子想往那里走，两个人永远是走不到一起去的话，你的家一定会有问题的，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重新寻找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在这里边建造一个全人全心的被神得着的教会，是让那些从中国来的、从海外来的、从外边来的中国人，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地方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和温暖相爱的地方，是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差不多将近1000人的教会，然后我们培育一群宣教士，向全世界宣教，也向中国宣教。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长期的目标。短期的目标是我们今年我们要超过300人，然后5年之内我们开始讨论我们建堂的施工，这是我们的具体目标。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具体目标，是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年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爱里面成长，成长再成长，在主的话语中扎根，扎根再扎根，而不是做一个俱乐部，不是做一个随便来了到这儿随便就可以走的一个地方，不是的，我们要的是基甸的300精兵，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向下扎根。什么叫做向下扎根呢？像一棵树深深的扎在溪水旁，诗篇第一篇怎么说的？那棵树深深的扎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深深地扎在神的话语中，所以往下扎根，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往下扎根。今天第一点，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同工，我们要记住第一点，我们就是认罪悔改。每个人都要认罪悔改，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有一天有一对夫妻找赵丽姐妹去辅导，赵丽姐妹就说，你们俩都要认罪，你们俩都是罪人。那男的说，我好一点，他说你是最坏的。那姐妹说，我比他强，他说你更坏。保罗都是罪魁，你比保罗好？不可能。保罗说我是罪魁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一说都说别人的毛病，一说都说别人的罪，从来不看自己的问题，所以生命就没法成长，就在这里边。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首先要认罪悔改。马太福音第13章1-9节，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说有一个人把种子撒出去，分别落在4种不同的土地上，产生了4种不同的效果。其中有一种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这种撒上以后，这种土地的发芽很快，生长也不错，哎，然后可是土不深，日头一晒就枯干了。这像有点像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很快的，我们教会信主也很多啊，可是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中扎根，一遇到风浪，家庭遇点问题，弟兄姊妹遇到点问题，或者世界上遇点压力，我们就完了，我们就完了，我们就枯干了，枯干了。解经家告诉我们说，石头代表什么？弟兄姊妹想石头代表什么？我记得我讲过，就是原来讲石头代表什么？那个石头，土浅石头多，那石头代表什么？土代表生命啊，代表你要扎根的生命，那个石头代表罪，代表罪。 那个石头多，就是你的罪很多，罪很多。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我们仍然里边塞满了石头，我们的心里边还是很多的罪在里边，我们没有完全的解决，诸如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背后说谗言啊，狂傲、混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十节所说的罪，在很多的人身上都有，我也有，你们也有。所以我们新的一年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想深沉的扎根，就是要认罪，就是要认罪。不认罪，我们生命怎么能长大呢？耶稣基督喜悦的不是你的服事怎么样，不是你做了多少工作，不是你在教会里扫了多少地，不是在你带了多少人来教会，去开车带了多少人，不是的。有一天耶稣审判你的时候，他看你认不认罪，他不会问你说你在世界做了多少事，你带多少人信了耶稣，他这问的这个不多，他会问你认不认罪。他圣灵一光照你，就看到你的罪，完了你就麻烦了。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你的说话、你的服事，要考虑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你是不是坦然无惧的。我常常想，这一年我带了很多人信主，我常常去开布道会，大的布道会差不多有一千人信耶稣。我在这里牧养这个教会，我一个不是很有经验的牧师，我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很成长。可是今年年底我就思想，我带了这么多人信主，是不是有一天这人都上天堂，我会沦丧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如果我不好好认罪，有一天到主那里，主不认识我。虽然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主不认识你，他认那些你带了信主的人。保罗说我们传福音呢，有的时候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自己却沦丧。毛病在哪里呢？在于我们没有认罪，我们没有认罪，我们嘴上说得很好，可是我们没有真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年呢，我们要真实，真实的面孔，真实的面孔。信耶稣就要真实，因为我们信的是真实的主，他是那样的真实，他要求他的儿女们一样的真实。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要扎根建造，认罪悔改，我们要勤读圣经啊，勤读圣经。植物是需要生长肥料的，一个农夫他耕耘完了，他一定把那个收成放在那个肥料放在那个植物的根底下，这个太重要。我们基督徒的就是圣经，就是圣经，那是我们生长的养分，生长的养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喝我，你们不吃我不喝我，与我就没有份了。耶稣说你们吃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肉的意思就是它是生命的粮，它来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吃耶稣的肉的，也不喝耶稣的血的，我们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就信一个宗教，我们信个宗教，我们觉得我们信了，哎，我们也去天堂，我们就是个宗教徒，我们没有生命，那个植物没有成长起来。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事情是，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基督徒要天天的来读神的话语啊，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边，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里边出来的都是人的经验。没有工作了，人的经验就出来了；夫妻吵架了，人的经验出来。我们有时劝人家离婚的，不让离婚的，就是用你的经验来劝人家，没有用的。啊，你的经验不适合他，不适合他。用神的话，神的话是两刃的剑，那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以后我们再讲话呀，我们多讲点神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神的话里边下功夫非常深的，你们看一看，那就是不一样的，就是稳定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我就想到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在中国的乡下，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圣经的，可是他们神的话都背起来。那些基督徒，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一祷告啊，哇，那神的话全是神的话在祷告，哇，那诗篇哇，那哇哇就背起来。你看那些农民都不识字儿，今天我们不得了，我们圣经太多了。你有天你们到你们有机会到我们家看我们家，我们家有多少圣经？我到你们家，我看你们家有圣经不少。昨天我在一个姐妹家里，我说我们来查考一段圣经吧，那姐妹啪一下搬一大堆圣经，那弟兄多得很啊。 很多圣经啊。可是圣经在我们家里我们读过多少次，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去读这个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是遇到难处了我们再来读去翻，怎么没有这句话对着我这事儿的啊？是不是会这样子啊？然后一翻那句话也不看前因也不看后果，哇对了，其实还不见得对。我告诉你，上帝的话必融会贯通，整个一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你说奇怪，旧约我都没看着耶稣基督，你去看看有没有耶稣基督，预表着耶稣基督，预表亚伯拉罕蒙福。亚伯拉罕从整个的圣经看到第一个亚伯拉罕蒙福的时候开始，基督徒就蒙福。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因为一人顺服整个的族群都蒙福，他的信心他的顺服。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神的话。戴德生牧师啊，大家知道戴德生牧师啊，那个前一段有一个这个他的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儿子叫曾孙子嘛啊，就来到北威州来讲道，我去听，哇，那中文讲的真好。戴德生牧师是英国人啊，英国人到中国的时候去宣教，他在68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在我过去40多年的传道的生涯中啊，我每年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每一年都读一遍啊！你看神使用的这样的老仆人，每一年都把圣经读一遍，请问我们多少到现在信主到现在10年20年的把圣经读过一遍？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信主很早的很长时间的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当我跟他一谈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圣经读多少，他对神的话有多大的把握，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每一天，有位叫王载的那个老牧师，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著名的传道人，丁立美啊，王载，然后赵世光然后是宋尚杰，那这几个都是很布道非常有恩赐的大布道家。王载牧师说他有一句座右铭，他说我清晨起来没有读圣经绝不吃早餐。请问你清晨起来没读圣经吃不吃早餐呢？那牛奶一大杯羹就喝进去啊，咧着大嘴就吃早餐，根本不在意。所以我们的圣经什么时候读呢？你们今天你们有多少在网上接到我给你们的读经计划，你们举手，我看有多少。我们把它做成那个 PDF 文件，你可以PDF 文件，你们可以不管中英文电脑你们都可以下载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七你读到那里边有提示，那里边有重要的经节的解释，你去看去看。你一天读三张旧约一张新约，一年就全读完了。三张旧约和一张新约我读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我那是读得很细的，不是很快的啊。如果你像你快那么一读10行的，大概几分一两分钟就完了，几分钟就过去了。你读一读，你读到年底你看你有没有收获，但收获大了，你都不感觉那个收获就出来。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神的话立刻成为你的力量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神的话立刻就出来。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你遇到艰难的时候你束手无策，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就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那你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是多么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读经计划，我们今天从创世纪开始读这一周我们就从创世纪读到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从旧约一卷书，新约一卷书，我们就开始读，看看我们的 program。你现在你们就看底下看你读到多少章，这一周 program 下边写着的，这个星期的读经计划。我每一个星期会给你读经计划和你的读经的提要，包括那个里边的神学的解释、重要的字的解释，你都会看到。然后当你看完以后呢，你把它喷点出来啊，然后放在你的床头上，每一天看着它，把它完成了就好了。你也不需要读太多，你把它完成了。然后我们还有主日学，我们还有小组的主日的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今年又请了2月份，我们请了冯秉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教圣经神学讲座。然后他礼拜六、礼拜天还有布道会，讲科学与信仰。大家知道冯牧师，我们下礼拜会发动员的这个材料。那我今天没有发，下礼拜我们再发吧。他来讲圣经神学。 他说圣经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和圣经无误论是传统教会一直持守的三大支柱，圣经无误论是基督教一切教义的基础，一切教义的基础。所以他来讲啊，冯牧师大家都知道，冯秉成牧师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他是写那个那个叫《游子音》那本书，那本书已经发行70万册。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算我的学长了，那比我老多了。有一天我打电话，打到他家里，一个姐妹接电话，我以为是他的师母，我说是师母吗？他说不是，我是他儿媳妇儿。哇，他都有儿媳妇儿了，你看冯弟兄，哇，我们想到他今年可能都60岁了。他身体也不太好，得过心脏病，我们为他祷告，他今年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当我打电话跟他说，他都没有拒绝，2月份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2月份我们有冯牧师，4月份我们有江礼正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陪灵，也讲圣经，掌声的话啊。6月份我们有赵丽姐妹来到这里讲以弗所书，8月份我们有于立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讲圣经来陪灵，年底的时候由我们教会自己弟兄姊妹上来讲圣经。今年年底我们有一次读经营啊，弟兄姊妹你们读一年的收获，你们上来讲，我到时候会给你们每个人布置作业，你们来讲。所以今年你们把这些读经的计划，你们读完了以后，你们放到你们的床头，等到年底你然后你有一个像咱们诗歌诗班唱那个本夹子，你那活页的，你把它夹上。到年底你全夹完的时候，你会有200多页的读经提要在你的里边。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的地方，有些感动的地方，你都把它写下来，那就变成一年的一个读经笔记。你回头讲来，你再过，你每一年读一次，你每年你连续读5年，你看你生命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出去传道啊，走到哪里你都不害怕，遇到什么环境你都不惧怕。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扎根建造啊。你的养料，生命的养料就足够，否则我们有些基督徒啊，我们长得像豆芽菜似的，长得瘦瘦的、细细的、高高的。我不是说你的外边体型啊，我说你的生命啊，里边没有水分，没有喂养，没有帮助，谁找到你一夜之晃，人家那人晃得厉害，你晃得更厉害。这是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你想是不是？所以有一点压力啊。你看那豆芽啊，发豆芽的农民呢、啊，都会把那石磨磨大磨石压到那个豆芽上面，那豆芽养得又粗又胖。我告诉你，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要有一些压力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不那么轻松，你要想真的得到主的生命，需要付代价，付代价，付代价的。所以有的弟兄说，哎呀，我们觉得教会就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嘛，大家来到教会，哎呀，搞什么读经啊，搞什么这个这么多的 work， 这么多的 homework 作业，我们能做完吗？压力好大啊，这信了主了还挺麻烦的啊，不信主还可以睡睡懒觉。是有人会这样想啊，那教会不是俱乐部啊，那俱乐部可以这样做，教会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他要对这群负责任，把人带进天国里边去，要他们全然的被装备起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要不去训练，你怎么能带别人信主啊？你怎么能够走出去呢？有一天你走出去就被魔鬼吞掉了，你还没等出去呢，魔鬼就把你吃了，你没有装备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考虑到神，当他耶稣基督走着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你去之前，他你圣灵充满，他你被训练起来，他圣经在你里面成为你生命的营养，让你长得又强又壮，你才能走出去，否则你怎么能走出去呢？他说走不出去吧。所以基督徒要刚信主啊，你一定要下几年的功夫啊，不是说信主时间长就不下功夫了，也要下功夫，但你刚信主时你一定要了解你所信的主，你一定要认识他，深深的认识他，亲近他，亲近他。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题目，第三个我们生根建造就是要亲近主，渴慕主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充满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我常常想到渴慕这个词儿，我刚开始不太理解，渴慕，渴就是要喝嘛，慕就是要看嘛，一个要吃一个要看，主又看又吃的，这个好像这个词儿，后来读诗篇知道 渴慕如鹿渴慕溪水，那个水啊，那个鹿渴慕那个水的时候，他就冒着生命危险要喝那个水。你想是不是很多猎人打鹿的时候，他就藏在那一块小水那等着。我小时候没打过鹿，我打鸟，我就在井边打鸟。你们打过鸟没有？啊，你们没有打过，你没有我那么淘气。我小时候打麻雀，就在井边，那井边就有那个打的水，那水然后就流小道道来，我就在四外边下夹子。那鸟就来喝水的时候，他就看着旁边有个虫，当一刀就被我打住了。他宁可被打死，他都要喝那个水，是因为他饥渴。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对神的话语这么饥渴？有没有对神那么饥渴？说宁可牺牲生命，主我要渴慕你，我渴慕你的话语，我渴慕你的爱，我渴慕亲近你，每一天与你同在一起。哇，这个渴慕是多么的重要！一个树木的生长不仅需要肥料，更需要暑天的阳光、空气和雨露。这些东西不是人手所能获得的，乃是属于上帝的，是神天天对你的眷顾。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渴慕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万福之源，他乐意向世人施恩。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来寻找。我们需要什么，在世界我们找不到的，我们也找不到这些。这世界你能找到喜乐吗？你的喜乐是辗转的啊，你的喜乐非常的辗转，你过后了就是沮丧和后悔。就是你喝酒吧，喝得很乐呵，喝完了怎么样？嘴很难受，回去第二天醒来了梦一场，没什么意思。你每一天渴慕主，你突然发现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所以马太福音说，那个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那个渴慕的就能够得着。我记得我现在的教会有时候开始渴慕主了，我们真的是渴慕主。渴慕主就是要亲近主。那么渴慕主的表现呢，很重要一点就是渴慕他的话语，每一天用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每一天读经，我都不是说你不读经不吃早餐啊，那你最好是读了经再吃早餐。你当然你到了餐桌你可能就来不及了，你上班马上就要走了，哇，一看时间来不及了，路上还要塞车。可是我相信一般你起床的时候你都会在床上赖那么一会儿再起来。有一天师母告诉我说，有一个报纸说一个人醒了以后不要立刻就蹦起来，应该在床上躺3分钟到5分钟，然后你的血液你的各方面都正常了运转，你再起来，这样对你心脏有好处，对你大脑有好处，省着脑淤血。你就趁那段时间赶紧读圣经，躺那5分钟你能读不少圣经。你想一想，那个圣经立刻成为你一天的祝福。你知道一天神在你的心意中是什么？每天早上读一下，晚上完成我们教会读经的计划。早上起来你自己打开圣经，打开诗篇，哪怕你就读一篇诗篇，哇，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立刻就今天你不怕面对前面的艰难，你一打开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必不至缺乏，所以你没有工作也不怕。我今天感谢主，我没有工作，神是我的避难所，我没有缺乏的。神让我今天的工作没有了，明天会给我一个更适合我的工作，更荣耀上帝的工作。实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亲近主，渴慕的。第四点，我们要在祷告中来恒切的知道我们主在我们生命的心意。我们如何扎根建造呢？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所以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来祈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也需要有些改变。我觉得我们教会最早祷告会特别火热，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你们第一批的同工和领袖，你们知道我们刚成立的时候祷告会有80%的人，最多是达到90%的人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好像那些要一起建造教会的可能都来了，差不多。真的是我们这里很多就记得的，很多的弟兄姊妹记得那时候的祷告会多火热呀，哇，那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求主给我们建造这个教会，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后来祷告会慢慢慢慢的就降到了70%，然后就降到了50%，那又往下降。第三年了，我们教会增了200多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祷告会是40人左右啊，大概40多一点，也许50人，大概差不多40-50人，我们4个祷告点，差不多40-50人一个礼拜。那如果按50人计算，我们教会有200多人的话，我们参加祷会的人数大概是25%。 我们的比例在急剧的下降。可是我们是需要祷告的，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我们心中的心意的。而且我们的祷告，我常常参加这些祷告，我都去的。我们有礼拜二、礼拜三，然后我们有这个礼拜六，我都去的。但我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祷告越来越缩小我们的祷告的视野和胸怀。我那天我去校园的祷告会，青年的祷告会，我跟熊岩、黄卫还有孙汝他们交通，我说你们去到那个堪萨斯看他们怎么祷告的。他们的祷告啊，很少为自己祷告的。我们一来祷告会就我那点小事儿，夫妻吵架了，没完没了的吵，祷告完还吵，为什么祷告完还吵？没认罪嘛。那祷告有什么用？那祷告是没有用的，上帝不听的。我们那点工作了，没有了，祷告。孩子不听话了，祷告。但我不说这个不可以祷告，这当然可以祷告。可是我没有想到说祷告是一种征战。你到那些教会有胸怀的教会，看他们祷告的时候为神国征战，捆绑撒旦魔鬼的一切的作为。所以你今天被撒旦追着跑啊，你遇到一点难处你就去找上帝，然后上帝帮你解决，撒旦还追你跑，你永远被他追着跑。当你奉主的名来宣告的时候，你为国度来祷告，上帝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啊，那个祷告就有力量，你的一切的咒诅都会离开，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啊，这是很奇妙的。你们看过有个电影叫魔戒吗？魔戒有多少人看过魔戒？我的儿子有人看，我说怎么看这个电影叫魔戒，后来我一看，哇，那里边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太多的属灵的意义。那个魔戒那个电影，那个戒指，如果那个戒指不被销毁的话，那魔鬼的兵啊，那魔兵啊，你永远打不完的，你砍他都不疼，他也不流血，他不疼的，你知道吗？所以你永远跟他搏斗，跟他搏斗，跟他累死了，你最后还不能得胜。可是你有一个办法，你把他那个魔戒给他扔掉了，给他消化了，整个的魔兵立刻都变成灰了。我们今天的征战，我们把魔鬼捆绑了，你的家庭就好了；我们把魔鬼捆绑了，你的儿女就好了；我们把魔鬼捆绑了，你的工作就顺利了。我们要捆绑那个魔鬼，与撒旦来征战。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世上的征战，我们是与属灵的那个天上的执政掌权者的征战。这个征战就有靠祷告，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靠祷告。我们祷告，我们要为整个神的国度祷告，为神国的福音兴旺祷告，我们为周围的城市复兴祷告，我们为我们的中国的传福音祷告，我们多一点为世界这些事情祷告，为那些穷苦的人祷告，为南亚的海啸，为印尼的地震祷告，这是基督徒该有的祷告。那个时候你再把你自己那点小需要，工作没了，夫妻吵架了，你再放到主的面前，那就解决了，那很简单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会，我们我觉得这个祷告形式要改一改。我们有的祷告会就拿个笔问你有什么祷告的，他就说了一大堆苦水，吐了一大堆苦水，都泼到你身上去了，然后大家就帮他分析的都是自己的话，也没有神的话，然后都一圈问完了，十点钟到了，剩下五六分钟祷告吧，那有力量吗？那当然没有力量，那不是祷告，那是吐口水的，那叫忆苦思甜会，那不是祷告会。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赞美他，赞美，用诗歌来赞美主，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当你祷告，圣灵就引导你祷告，你就知道为什么祷告，你不需要问他，你就知道他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是征战，祷告是征战，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征战。所以靠着上帝我们来得胜，祷告是我们的坚固台啊，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所以我们的生活也会遇到一些艰难，那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恨一个人吗？你就为他祷告。你恨你的老公吗？你就为他祷告。你恨你的妻子吗？你就为他祷告。夫妻关系不好，都是把自己看的是神。如果你看你不是神，你是一个普通的罪人，你就会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树木啊，那个大树常常会经受狂风暴雨的袭击，这是意料中的事。哪一个树没有经过狂风暴雨的袭击？你看到一到刮狂风暴雨，那树很吓人的，哇，刮过去，刮过去，刮过去，刮过去，那刮过去有时都快倒了。但是那树根如果它扎得深，它就没有问题。如果那树根浅，一下就出来了。 多少年的生命都没有用的，一百年都没有用的，所以那树根非常的深，那才有用。所以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神未曾应许天色怎么样长蓝，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神未曾应许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服侍主跟随主这些年来，我真的体会到，我的前面就是天色长蓝吗？我天上那个上面对我的雨林冰雹攻击，可能我想比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多一点，神给我的苦难比你们多一点，但是我很感谢主，在苦难中我更深的经历主，我知道每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是我最亲近主的时候，当我没有苦难顺利的时候就是我骄傲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行的时候，每次当我遇到疾病，哇，遇到艰难，哇，遇到破碎，遇到批评论断的时候，我来到主的面前，那时候我知道我需要主的时候，我从那时候才知道我深深的经历主。我们今年的年底的特会的时候，我们北卡的一个彭弟兄给放了一个片子，有两行脚印，你们还记得吗？两行脚印，然后变成一行脚印。一个人他每天行走人生道路的神与他同在，跟他一起行走，他就说，主啊，为什么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剩一行脚印，就我自己走，你离开了我。神说，我没有离开你，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把你背在身上，那个脚印是我的脚印。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深深的经历神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要怕患难，不要怕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逆境，都不要怕。保罗说，受患难原是美事啊，受患难是美事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保罗说，受患难原是美事。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是不是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为什么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会生忍耐，忍耐是个美德呀，啊，我们的忍耐都有限，我们的忍耐有限，人的一句话我们就蹦起来，啊，人的一个眼神我们就觉得伤害了我们，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不在意这些东西了，你就不在意这些事情了，你就开始想到你患难的时候需要靠主的了。所以我们今天经历患难的失败沮丧中，我们要经历主，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了，生根了，怎么吹我们的根都出不来的，那根深深的扎在上帝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磐石，它是永不变的，永不改变的。我们深深的扎在主的里面，我们在患难中就能够生忍耐。我们感谢主。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向下扎根，我们教会要向上结果。我们过去我们教会一直传扬福音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并不是太强调说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啊，增长啊，增长。我们强调的是基甸的三百精兵，我们今天到年底我们要达到基甸的三百精兵，到年底我们要成人到三百人，我们建成一个三百人的精兵的教会。上帝要使用每一个精兵，就需要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植物有了稳定的根基，就会迅速的向上增长，它就会结果子。结果子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是繁殖后代。果子里边有核，核里边有种子，所以结果子是为了繁殖。基督徒结果子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传给更多人。第二个，那个果子作用是什么？你想一想，给别人带来享受和祝福。你买一个甜美的果子，你一吃，哇，你很享受。如果那个树根不深，那小果长得不大点，又腥又涩，你咬一口，哇，你气得要死，是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又苦又涩的，我们接受苦和涩的果子，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这没什么推脱的，这就是你自己没有好好亲近主，没有深耕建造。所以我们要接触什么样的果子呢？第一点，要接触悔改的果子。我们人人都要悔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那些耶稣耶路撒冷人信了主的时候，来到彼得面前说：“弟兄们，我当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悔改。”第一件事，你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悔改，悔改是基督徒的那个标志，悔改是基督徒的荣耀，悔改是基督徒的冠冕。有些道主那里不是说你做的事情多大，乃是你悔改多多，你悔改的越多，神越祝福你，悔改越多，神越让你坐在宝座身边。你有一天到天堂，你会发现天堂好像不一样哦。那过去在教会里服侍挺多的人在后边呢，那些悔改的人在主的跟前最前面。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是知道主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悔改就是知道主恩有多大。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怎么样相称。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首先要接触悔改的果子。悔改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悔改是一把钥匙。悔改是什么钥匙？悔改是开天国的钥匙。亲爱的弟兄姊妹，悔改是开天国的钥匙。如果你没有悔改，你进不去天国那个门。不管你觉得你多么 perfect， 不管别人说你多么好，你都进不去。悔改是把钥匙，是打开天国的钥匙。悔改的原文的意思是心意的改变，心意更新。罗马书说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的改变。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里边那个属灵的气质的改变。从前我们贪爱世界，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今天我们却向往天国的福分和警醒自守。从前我们骄傲，都说别人错，今天当我们却在神的圣灵光之下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那么从前我们论断人，我们自以为意，那今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浑身污秽不堪，我们需要主的宝血的洗净。这就是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悔改心相称？这就是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实来。圣经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那么有两个人来到圣殿来祷告，一个是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罪人呐，头都不敢抬的。哎呀，那个说，主啊，哎呀，我罪太多了，哎呀，主啊，我真的全身都是，神啊，开恩吧，怜悯我这个罪人吧。哇，这个人还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那祷告，他俩跪在一起啊，他听着这人祷告，他说，主啊，我不像这个罪人。你看他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啊，主啊，我不像他啊，我守十一奉献，每个礼拜我都来安息日都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啊，我这个什么都守了，戒律啊，十条戒律我都守了。耶稣说到天国，这两个人哪一个伟大，哪一个主喜悦？不是那个守十一奉献的每一天来教会那个人，是那个认罪的人。那个连头都不敢抬，说，主啊，开恩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得救了，他就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一个悔改的人，一个忧伤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的人。忧伤是为自己的罪忧伤，不是为别的忧伤。我们今天呢，很多人为自己的罪不忧伤的，我们看着别人的罪忧伤。所以我们常常提醒人家，你犯罪了，你应该这样，你那样。上帝没让你管别人的事啊，上帝让你管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你为自己的罪忧伤，你自己的罪都没有解决，你怎么管别人的罪？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变成悔改。第二点，我们要接受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那经过练过的人、试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上帝管教的时候，我们身体有疾病啦，或者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有些提出我们有一些做法不适合上帝的意思啦，我们就难受了。有时改变一些环境了，我们所喜欢的被改变了，我们就难受了。可是上帝说，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好，不喜欢，但是你后来生命成长，就这意思。当时觉得不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圣经中有个叫约伯的，约伯什么都好，就有一点不好。哪一点？你们读过约伯记没有？哪一点？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就这一点。约伯什么都好，也敬虔，那非常的敬虔，所以他有一点想自己是个好人。他在跟神抱怨的时候，他说我是个好人，就在这一点上帝给他很多的苦难。在最后一日之间，他的十个儿女全因房的塌砸死了，众多的羊群、牛群、骆驼群、母驴啊，所有的财物和奴婢全部被人掳走了。然后他全身生疮，坐在炉灰中叹息，然后用瓦片来刮他身体。朋友远离他，挚友误会他，妻子讥笑他，当时他苦不堪言，痛不欲生，他还觉得自己是好人。约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在圣经中唯一的一点错误就是他觉得是好人。所以那个时候他经过了管教，后来他悔改了，悔改了。他也曾经埋怨过神，在约伯记第二十七章五到六节，他说我至死不以自己为不正。你看他还说，我到死我都觉得我没有不好，我至死都觉得我自己不正，没有觉得我自己不正啊。然后他说，我制定我的意，我必不啊，我的心必不责备我，他的心必不责备他。但是他经过了神的管教以后，他清除了他的自以为意的罪，所以他认了罪，认了罪，神加倍的偿还他所失去的一切。所以箴言书的作者说呀，箴言书的作者说，拒绝管教的必导致羞辱，拒绝管教的必导致羞辱，领受责备的必受尊荣。所以我们今天人人愿意得平安呢，我们愿意我们的家庭平安呢，我们愿意我们的夫妻关系平安呢，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被管教，我们不愿意被神管教。如果不愿意被神管教，这个平安就来不到。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是罪人，这个家庭就不会和好。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罪人，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不会和好。如果你不认识你是罪人，你跟神的关系就更不会和好。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要结出平安的果实来，我们就应该放下我们一切的缠累，脱离我们缠累我们的罪，存心仰望着耶稣基督。在新的一年，过去都翻过去，2006年不再想2005年的事，把2005年交给主，说主啊，你赦免我2005年所做的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你赦免我，我就是罪人，2005年我活的就是个罪人，我2006年我需要深深的认罪悔改。哇，感谢主，有一天到一个小组，有一个姐妹和她的先生，哇，这对夫妻是我们教会相当好的一对夫妻，彼此看着是特别相爱的，两人也是很少吵架的。可是他俩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悔改，我们就是要深深的悔改，靠着主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小组，建造我们的教会。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有一颗悔改的心，那我们的教会一定成为吸引人来归向神的地方。如果我们教会人都觉得自己好，哇，看到外面来的慕道友，我们怎么看的横看的不是，竖看着不是，我们就麻烦了，人家就不愿来到你们这些好人中间的，谁愿意来到好人中间把自己当坏人呢？啊，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怎么样，我说你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教会都是罪人，他就觉得很舒服，他都是罪人，反正我也是罪人，我在罪人中吧，没有什么关系嘛。可你觉得，他觉得你教会都那么好，来了你都是啊，哇，一看我哪儿都不对，那他就不愿了。所以我们要一群悔改的人。第三点，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向上结果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不是我们自己的老的生命结出的果子，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圣灵的果子是多么重要，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一个节制。所以这些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边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很多人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因为圣灵没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读了一些神学著作啊，我们这个在这点上我们都没有关系，我们读神学著作读的都很清楚，我们也读了一些圣经，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经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知识知识。有圣灵的工作成为你生命的喂养，所以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要渴慕圣灵的充满，渴慕圣灵的充满，每一天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表现就在这里，有仁爱，你想想你有没有仁爱，喜乐，你有没有喜乐，你的喜乐是在一年中有多少，每一天什么时候喜乐，上班就很喜乐，回来一看到太太就不喜乐，有没有这样的夫妻？有，有的在家里很喜乐，看到太太很高兴，一到公司看老板，就喜乐就没有了。喜乐，我们的喜乐常常被人夺走，所以我们依靠主就有喜乐。和平，你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人？播种和平种子的人，忍耐，你有没有忍耐？有没有忍耐？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不可能忍耐的。一句话我们就蹦起来啊！一句话我们就蹦起来，我们没有忍耐的，我们怎么能有忍耐呢？然后恩慈，我们有恩慈吗？良善，还有信实。所谓信实，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信实，讲到的就要做到，就要做到；没有讲到的，就没有做到的，就不要去讲。信实，温柔啊，多一点温柔，夫妻之间多一点温柔，对儿女也多一点温柔，多一点温柔没什么坏处的。然后最后是节制，当你有了这些果子，你还要节制。这个节制，一个人自然的生命是不会节制的，经过神粉碎的破碎的生命是会节制的。我们感谢主。所以我前几天我看一本书，就神道学，贾玉明牧师写的。贾玉明是中国的老牧师里边非常非常有影响的神学教育家，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叫于立功，今天大家记得他已经85岁了，于立功牧师。贾玉明牧师是于立功牧师的姑父，那多大年纪呢？如果活着可能120-130岁了，我想可能是那年纪很大了。他写了一本神道学，他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灵修神学院，所以他在整个的那个属灵的圣灵的工作和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清楚。他有一天我看到我那天我讲错了，我那上礼拜我讲到我把他讲成好像是王明道说的，其实不是，是贾玉明。贾玉明牧师他把人的生命分成四个层级，没有信主之前的人叫什么呢？叫属血气的自然人，没有经过破碎的，没有经过雕琢的这种自然人啊。这种自然人呢，是在亚当里的人，世界中的亚当里的，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世界有多少压力啊，哇，我们你想想你的家里，你的房子，你的儿女，没完没了付的账单，一看账单你就头疼。美国就这样，多少压力。你想有一天哇，我要是离开这世界，有的时候哎呀死了就好了，你就一切烦恼都没有了，一死白了了，哪有这种事啊。当你读圣经知道人不是一死白了的，你死了，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啊，你没有信主啊，你到那个地狱里边，那个账单更多，没完没了付账单。我告诉你，你所欠的债你都要还，那个账单多得不得了，压得你更喘不过气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叫福音呢？就是给你带来这个福音，让你信主。当你信了主了，你有三个层次，这是第一个层次。没有信主之前，信了主了还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贾玉明牧师说，这个层次是信主以后最初的叫属体的。这种人呢，灵已经得救了，信了耶稣了， 在救恩上有份了，但是生命没有发育，仍然受肉体的支配，在耶稣基督里边为婴孩，不明白义的道理，生活呢以肉体为主，灵战常败。什么叫灵战常败啊？当世界引诱你的时候，你就跟着走。你别以为你信了主了就是啊，这边说敬拜赞美祷告会，我们要祷告，祷告到深夜，那边说唱卡拉 OK， 咱们唱到天亮，你去哪个？很多人刚信主的就去卡拉 OK 了，这边祷告到深夜没那事儿，我不去，我去卡拉 OK 唱到天亮，他都唱。喝酒，找什么好朋友喝酒，喝到天亮，越聊越高兴。啊，祷告会呢，那不去的，这就是灵战常败。聚会不去，传福音不去，啊，然后呢，夫妻关系一发生问题了，不是彼此悔改，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啊，是我做错了。都说你对不起我啊，你错了，如何如何，灵战常败，心里想行善，肉体行不出来。这个叫灵战常败，所以不会打胜仗的。这是信主的人呢，有人说我得救就可以了，没那事情。我告诉你，你遇到世界的问题，你还是按照世界的走，按照世界走。我们这个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从中国大陆做生意，很多人跟我在说真心话的时候说我们到大陆去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得胜的。我说90%不得胜有，10%得胜总有吧，难呐。很多基督徒信主都很久了，都被人拖下水呀、啊，得什么救啊？当然得什么胜啊？那个环境，你不找他，他还找你呢。我告诉你，谈生意不给人钱，不请人家去那种卡拉 OK 的地方，卡拉 OK 没什么罪了，那卡拉 OK 的后边还有其他的黑暗权势啊，黑暗的东西，那是坏的东西。不给人家喝10000块钱的酒，不给人家找小姐，还能谈生意吗？那很多基督徒去了，不也是就这样的找吗？找小姐给人家跟谈生意，临战常败的。我有的去了，我到大陆说我没问题，我有这个，我信主了，我得救了，到那儿照样失败，没多久自己都不像基督徒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种人啊，这是第一层的，所以他临战常败，他的特点是依赖人，不是依赖神，依赖人，依赖人的智慧了，依赖自己的智慧，依赖朋友的智慧，然后心性不洁，照世人的样式而行。这是第一种基督徒，也信主了，灵里得救了，肉体没得救，肉体没得救。第二种叫属魂的人，这种人的生命呢，是指信徒们按照个人的理智、才思、感觉、眼光、知识、自觉、环境、良心，或者按照亲朋好友的同情而抉择，抉择你的事情。属魂的人呢，其中的行事为人呢，往往比一个属灵的人更近乎人情，更合乎事物的当然，更合乎伦理，更合乎理性，更合乎普遍的道德。所以一个属魂的人呢，往往比属灵的人更受欢迎，更被人推崇，在教会和社会里面更有地位。这种人啊，就是讨好人，好人谁看着都说他是好人，不说讨厌的话，讨好人。教会很多领袖也是如此啊，我们不讨好神的，我们讨好人的，我们总是将就人的软弱，我们不知道神在上面的意思是什么。最后一种叫属灵的人，就是体也得救的人。这种人他的体，他的身体已经经过了耶稣的死和破碎，全人得救了，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人不再受肉体的辖制，看到没有，属灵的人不再受肉体的辖制，属灵的人不再受魂的支配，属灵的人有灵化的人生，他有基督的生命。他的表现呢，是凡事不凭眼见，不看环境，不凭感觉，不按理智，不寻人情，不管损益，唯以神的旨意为依归，以灵的训示为动向，以圣经真理为准则，以荣神祭事为目标，以圣灵的启示为出发点，知道有主，不知道有自己， 对于主全然的信纳，全然的奉献，全然的顺服，全人被主征服，被圣灵占有，整个人被圣灵浸泡，全身被圣灵运用，这是属灵的人。当然我们达不到，所以我们需要奋斗，向这个目标去努力，不看环境，也不看别人，我们只看主，不讨人的喜欢，只讨主的喜欢，全人全心被主所用，只知道有主，不知道有己，全心顺服，全人被主征服，全身心被圣灵浸泡。那这是，所以贾玉明牧师啊，哇，他那个神道学那本书写得非常好。我一想到于立功牧师有次给我们讲到，你们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了。有一天他去贾牧师那个办公室，他推门就进去了。他出来以后，他那时候他十几岁啊，那时候他神学生啊，好羡慕他呀，说你到院长的办公室他不敲门你就进去了。他说你是为什么吗？大家说为什么？他说他是我姑父，是我的姑姑的丈夫，姑父，我跟他有特殊关系。你跟主有没有特殊关系？我们今天信主有好多年了，我们跟主有没有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推门就能进去，主就听你的祷告，那是一个属灵的人就可以达到推门就进去，主听你祷告的那个程度。如果你跟主的关系达不到，对不起，你预约吧，你敲门吧，那你真的敲门，真的预约。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属灵人多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来思想我们新的一年的事工，就是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深深的扎根，我们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了圣灵的果子，我们有了平安的果子，我们有悔改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在面对挑战和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合神的心意。我讲一个小故事结束今天的讲道。1912年，有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大家说叫什么号？ Titanic， 谁都不陌生。这个电影拍了好多次了，半个世纪之前就有黑白片啊，好像前几年又拍了一个彩色的片子。这个船呢被称为不称的方舟，可它的救生设备不足，因为他觉得他不会称。你是不是这个船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会称呢，我们是一个大船，哇！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如果你装备不够，你会称的，你会颠覆的。所以基督徒一定好好装备自己啊，装备自己。所以当那个船在行走的时候，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大西洋误撞了冰山，漏了。当时那个船的工程师就在那个船上，他看了那个地图，你把那个船的构造图，你们看到那个片子，哇，那然后他在那看的时候，他说完了，这个船 one hour 就会沉掉的，一个小时就会沉下去的，没有办法了。他自己是造那个船的，他都说没有办法。哇，那时候那船就大乱了，你会看到所有的嘴脸都出来了，高贵的人是什么样的，有钱人什么样的，穷人什么样的，哇，你会看到那种嘴脸，你看得很清楚。人到危难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有一个人，这个人他走到了甲板上，这个人叫约翰侯伯牧师，他是个牧师。他那一年他拿到了那个传票，是他接受了美国最大的一个教会，最复兴的教会，叫穆迪教会的邀请来做讲员的。穆迪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国神兴起的一个著名的布道家，能被穆迪邀请来做讲员的讲员一定是个大讲员，一定是相当有在神的里面有深的追求的一个有相当有神同在的一个牧师。他来开布道会，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站到了那个船的甲板上，他说所有的基督徒请你们过来。几十个人过去了，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那个船的基督徒我相信最低要占一半以上。当从英国到美国都号称是基督教的国家，好像全民得救的国家，可那时候你看到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基因宝石的工程，什么是草木和谐，什么是那个树有根的树，什么是没根的树，一看就清楚了。所以 约翰牧师把他们请到了甲板上，他们就拉起手来祷告。约翰牧师就开始讲道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道。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他说不用惧怕，他说不过这个船上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救生船不够用。他说我就在这时候，我要奉神的名跟弟兄姊妹交通，我盼望我们不要上那个救生船，我们把那个船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活下去，有一天他们会听闻福音，他们会得救，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一天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拉起手来，他们不去向那世界人在那里抢船抢船抢船，有的用钱贿赂上那个船，有的装老人上那个船，有的躲着在女人的裙子下上那个船，他们没有，他们拉起手来唱着赞美的诗歌，唱的是近乎我主那首诗歌。他们随着那个船进入了冰冷的大西洋，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的见证。这个故事过去了，船也没有了，那个船死了1502个人，有705个人得救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在2个月以后来到了芝加哥，站在穆迪的教会的讲台上，代替着约翰牧师来讲道。他不会讲道的，在那个船沉的时候他还是个穆道友，他还没有信耶稣。当他看到了那些基督徒跟约翰牧师一起拉起手来唱近乎我主的时候，他的小船被放下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视死如归，把死看作回家一样的荣耀，一样的喜乐。当他登上岸，他找到一本圣经，他渴慕地把它从头读到尾，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来到穆迪的教会，代替着约翰牧师来讲那一堂的布道会。他不会讲道，他讲他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他讲到他真实的心里的感受，他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转变。那一天成千的人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扎根的生命，这是一个大树深深的扎在神的爱里边，扎在神的话语中。所以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个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的时候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的时候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啊，我们要深深的扎根，一年是不够的，要年复一年的在主的话语里边扎根。我们的教会在外边看着很好很好，我们的网上每一次牧师的讲道都在上面，不管全国世界各地不断的信件来到我们中间，多少对我们的羡慕鼓励。有个北京的姐妹说，看到你们的教会还有空椅子，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想，我们要攒足钱到美去丰收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来听张牧师讲道，他要存钱的来到我们中间呢。有一个姐妹写信说，我们在网上看到你们的讲道， 看到你们教会人人相爱，我们也参加了你们的特会，我们也参加了你们的主日崇拜，看到你们教会是那样的相爱，那样的好。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个树是不是外边很清脆，可是我们的根却不深。世人看着都我们很好，可是主知道我们怎么样，主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多深，主一清二楚。我虽然没有主清楚，我也知道教会面对很多的危机，当外面所说的一切我们教会都存在。外面说他们的牧师有问题，有一个姐妹写了他们牧师十几项问题让我来回答，我怎么好回答替他们牧师回答，我不能回答。但是我知道那个牧师存在的问题，也许我或多或少也都存在，也都存在。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把树这个根子真正的扎在主的话语中，需要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建造，一个在主的里边谦卑的心，柔顺的心，顺服的心，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我结束我的信息的时候，我又讲到了那一天的台风。我在苍军家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苍军家的树倒了，少兰家的树也倒了。我那天躲在少兰的地下室里边和军长的地下室里边，回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我们家的树啊有上百棵，还有旁边挨着一个公园，全是树，一棵都没有倒。我还躲在人家倒树的家里边去。我那天我就在那森林边走，我就想我们这树怎么没有倒呢？难道每一个根都那么深吗？但是我突然恍然大悟，这个树没有倒是因为它在森林里边，它不是孤零零的一棵树，它在整个的森林里边。这个森林里边有的树根很深，有的浅，但是风吹来的时候，森林是一个集体的力量，它在抵御着世界的袭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这是你避风的地方，是世界攻击你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刚强你的地方，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生命深深的扎在主的话语里的地方。当你浅的时候，你跟他连接在一起，你就有力量，你就不惧怕世界的风暴。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来珍惜这个教会，也让我们来谦卑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不是合人的心意，乃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就献上自己为祭。什么叫做祭？就是把你献给主。圣经告诉我有种燔祭，是把你的生命舍去，血流尽，献到祭坛上。让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就成为我们今年教会的挑战，让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让我们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神的荣耀降临，愿神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